好，谢谢敬拜哈，这个非常的受感动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在新约的第三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中，就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和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同在在这里，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带领我们来归向你， 带领我们来在你里边不断的来成长，主啊，断开我们身上所有的锁链，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自由的人，主啊，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主啊，让我们能够心里边不再注重罪孽，主啊，让我们渴慕你，渴慕亲近你，渴慕你的同在，渴慕来敬拜你，渴慕来祷告你，渴慕主啊与你同在那样的甘甜和平安，主啊，那样的满足，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求你充充满满的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属灵生命的特征哈。当我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非常的受感动，我觉得这章的圣经讲得太好了，他就是在讲到，有人讲哈，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天国子民的特征。那天国子民在这章讲的什么？它是一个完全饶恕的一个生命，一个爱仇敌的生命，一个为仇敌祷告的生命，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一个全然诚实的一个生命。你的话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它是一个完全诚实的一个生命，又是一个完全属天的品格的一个生命，完全的充满了神的光和盐的这样一个生命。当我读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在描写主耶稣的一个生命。所以圣灵来，我相信圣灵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主耶稣的样式。所以当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他是以八福来开始的。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主耶稣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联想，你联想会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你会觉得什么是有福的？我们肯定会想到我们拥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或者是豪车，我们出了大名，我们当了国家主席，我们当了领导，我们变成亿万富翁，我们想到 Bill Gates 这个巴菲特、马云，这些都是有福的人，对吧？或者像我这样，我觉得哎呀，当了伟大的钢琴家，像郎朗一样，是有福的。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神要改变我们的福观，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改的。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你觉得你现在回到家里边，你要想一想，你觉得什么是有福的？你觉得什么是有福的，你就会去渴慕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和什么样的一种生命，你就会渴慕什么。如果我们今天信了主了以后，我们仍然是觉得主啊，你赐福给我，让我变成亿万富翁，或者你赐福给我，让我平安顺利，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是有福的，我们就会渴慕这些。但是这张圣经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特征，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降服，全然的爱着主耶稣，全然的献上给他，全然的饶恕，全然的充满了爱，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像光一样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是上帝眼中最大的福分。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福观，也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认为他上帝心目中那个有福也是我们心目中真正觉得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若你的仇敌打了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给他，你会觉得这个是有福吗？为义而受逼迫，你觉得是有福吗？神说让我们心里边完全没有仇恨，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去骂他。他说让我们心全然的圣洁，我们看到一个美女或者是什么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完全没有任何的淫念。当别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我们深深的爱他们，饶恕他们，
神说这个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上帝期望我们的生命完全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最大的福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读这章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出这就是描写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的样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是上帝心中最大的福分，他希望我们得着，他希望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得着就是这个得着。所以有一次宋尚杰博士讲哈，他说最大的属灵的财富是什么？他说最大属灵的财富就是信心。他说最大的最美丽，什么是属灵的美丽？他说就是圣洁。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读这样圣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找到的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救恩，除此以外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主耶稣的样式，那是上帝眼中最大的一个福分，最大的福分。这也是天国子民生命里边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像耶稣。那么今天哈，我特别的，因为我觉得这章圣经实在太丰富了，我特别的想讲一下这个第五章的第一个福分。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三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八福里边好，哎呀，我觉得实在是太丰富了。我觉得当你看到这个第八节，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你想到清心的人有福，他说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也就是说什么样是在神眼中最大的福分呢？也就是一个人可以和上帝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而这个最亲密的关系是怎么样得着呢？也就是这个人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单纯，那样的爱着主，他和神的关系就好像摩西和神的关系是面对面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神盼望我们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最大的一个福分。第二个福，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里边为他一生的罪在那里流泪悔改哀痛，他说这个是有福的，是有福的。
这个我最近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这个他有一次带领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认罪，那个姐妹呢在这个祷告里边呢，把她这个牧师说哈，你就把你从小到大这个要认的罪哈，圣灵光照罪认出来，她认了一个半小时。然后那个牧师说呢，认完一个半小时了以后，他刚刚认完小学毕业的时候罪，连初中的罪都还没开始呢，他现在已经40多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天天撒谎，天天骗人，天天打架，这个天天看黄色的东西，你看所有的这些，你看这个是神在眼中你要认罪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饥渴慕义就是一个人的心何等的渴慕属天的品格，何等的渴慕这些，何等渴慕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温柔，上帝的谦卑，饥渴的要耶稣，所有的这些这么多的福分。弟兄姐妹好，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回去好好的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五章，哎呀，太美好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的多花一点时间哈，来讲第一个福分，也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哈，我们要讲什么是虚心，为什么它是有福的？神为什么要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神为什么希望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虚心的一个地步？那么在英文里边哈，这个讲的是非常好的。英文里边讲，他说这个虚心这个字呢，他说 poor in spirit，
就是在灵里边很贫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们要讲到就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灵里边贫穷的人呢？这是天国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哈，灵里面贫穷。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灵里面贫穷不贫穷啊？大家觉得灵里面贫穷吗？你觉得川普总统灵里面贫穷不贫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约出埃及记第一章哈，我们翻到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一章。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一章，在旧约的四十五页，旧约四十五页哈，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说，以色列人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好，大家先要记住哈，这个地方哈，讲到他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以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有希伯来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把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好，我们再翻到第二章哈，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下边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哈，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你看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当以色列人去到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最好的地歌山地，然后呢他们繁殖的非常的厉害。然后这地方讲，他说他们繁殖的很，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灵里贫穷的人。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新的王，这个人是约瑟死了以后，这个新的王是不认识约瑟的。然后这个新的王就让整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变成了奴隶，长达可能两三百年的时间，在奴役着以色列人。那么这些以色列人，第一，他们没有武器；第二，他们没有军队；第三，他们也没有组织；第四，他们也没有文化；第五，他们也没有胆量；第六，他们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保不住。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以色列的这群人变成了圣经上讲的灵里贫穷的人。什么是灵里贫穷呢？也就是这些人发现他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成，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军队，没有武器，也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 完全被埃及人所辖制、所奴役，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变成了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我们要问，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邻里贫穷呢？他们本身本来是邻里非常丰满的一群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认识到一个属灵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灵里边非常富足的一个人，你觉得靠你自己，你的能力非常大，你的口才非常好，你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棒的，你的这个活动能力，你的头脑，你的情感，你的一切都是非常强的，你会发现神还没有把你带进到一个灵里贫穷的地步。神就是把这群以色列人哈，让埃及人来奴役他们，他们做了可能两三百年的奴隶，一切都被剥夺了，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组织，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没有自由，天天做苦工。这个时候你知道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福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地方，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产生了一个邻里贫穷里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英文叫做 cry out to God。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神把你带到一个环境里边，在那个环境里边，你会发现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才华，你没有信心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胜不过这个艰难，所有你能够用的资源全部都没有了。在那个环境里边，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你变成了一个 cry out to God。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一直要把以色列人带进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突破里边。什么时候神可能让你的孩子，哎呀，你觉得你完全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所有用过的方法都用过了，你没有办法，最后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你 cry out to God。也许在你的工作里边，可能你神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你在那个工作里边，你天天可能老板就找你的麻烦，天天你一去那，你一想到那你就想哭啊。当然我不希望大家这个工作变这样哈，但是我就是说，神有的时候把你带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只有在上帝的面前 cry out to God。弟兄姐妹，这个是邻里贫穷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一无所事的时候，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没有办法胜过，你靠你所有的资源、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你都胜不过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跪下来，你产生了一个属灵的一个突破，你产生了一个属灵的渴望，你产生了一个属灵的觉醒，你产生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好像一个孕妇到最后要去生产的时候，她的孩子快要生出来的时候，那样的一种 cry out。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进到邻里贫穷。这个是我相信哈，如果神不把我们带进到这个地步，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非常 shallow 的。弟兄姐妹，我们早上起来，你看我最近哈，我们家四口人哈一起祷告哈，这个我太太先敬拜，然后就祷告，然后呢，我太太就说了，说以诺，你的祷告就像背课文一样，他每天都是一样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做的所有的事都不会遇到困难啊，帮助我们不遇到危险，他每天都是这样的，你知道，他祷告，然后呢，这个我太太说完第二天他改了一下，但是呢基本上大意思还是那个，就是他的，你看哈，我们跟主的祷告是非常不同不一样的。
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 shallow 的。当神把我们带进到一个邻里贫穷的时候，我们才进到了生命的深处。什么时候当我们痛彻心扉的时候，在我们那个环境里边，上帝让我们在那里整夜的跪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 cry out to God 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是神在你生命里边让你进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深处，进到基督的深处，让你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罪魁，让你认识到没有上帝的怜悯，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的。我们在那个环境里边，以色列人在那个环境里边，他们只有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你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立了约，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 take us 到流奶与蜜之地去吧。所以这些人 cry out to God。 所以圣经上讲什么？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2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107，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你如果读英文的话，就是神 hear their cry， 这个叫 cry out。 我看到一个牧师哈，这个当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他就是在竞选之前那天他没有讲到，然后呢就随便讲了一个信息，他那个会众很多，然后就要求他所有的会众都是三五一群，就在整个的教会，他说今天 we have to cry out to God for the future of United States。 他讲的时候是满眼含泪，那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非常敬虔的牧师，你就可以知道他明白在神面前 cry out to God 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需要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然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光景里边 cry out to God。 这个必须要神来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太能干了。神把我们这边堵住，我们那边手又伸出来了；神把我们那边堵住，我们这边脚又起来了；神把我们这边脚弄，我们那个脚又起来了。我们总是有些办法的，直到神把我们绑得死死的，最后毫无盼望的时候，你才 cry out to God。 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你还会变成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当你变成邻里贫穷的人的时候，你才 cry out to God。这是第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哈。我们给大家读一下第二章。好，第二章哈，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的？难道你要杀我，是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去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儿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呢？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召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接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永来隐秘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维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去，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集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维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我们看跳到第四章。好，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那这个地方我要读这一段的经文的地方，就是讲到，就是说呢，这个摩西呢生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男孩都要丢在河里边被杀掉，所以他的父母呢就把他存了三个月，后来呢存不住呢，就把它放在一个葡萄箱里面呢，放在尼罗河之上呢，就被这个法老的女儿给捡去了，收为他的女儿的儿子。所以摩西的前四十年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是王子，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文和武功。所以你看哈，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去看他的同胞，他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打以色列人，他四下观看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武功是相当厉害的，对不对？那如果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老李正在打一个弟兄，我左右观看没有人，我就把老李给打死，那这个武功是有几把刷子的，对不对？那我要给我一拳打到老李了，老李说，哎呀，你这个拳好像打得挺痒的哈。对，这个是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前面的四十年，摩西是在王宫里边长大的，他的武功高强，他满腔热血，他有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和军事的才华，他是王子。那这个时候的摩西并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能在座的很多的人，我们可能过了四十岁的时候。在我们四十岁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吗？
我觉得我们四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所有学的东西都学好了，我们博士也拿到了，我们正在往这个终身教授的这个位置上在狂奔。哎呀，我们觉得我们的精力无限，能力无限，关系无限，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我们赶紧回去做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我们的这个，你看神最后什么？神就是让摩西把那个人打死了以后，第二天又有两个以色列人在争斗，然后摩西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欺负你的同胞？那个人说，你要想打死我，像你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吗？摩西就知道有人知道了，然后法老要追杀他，他就逃到了米甸，然后在那里牧羊，他变成了一个 homeless。 然后呢，就跟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结婚了，一直牧羊，牧到了80岁。这个时候神呼召他了。那这个时候神为什么要把摩西带到那个地步呢？很简单，80岁的摩西是一个邻里贫穷的摩西。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让摩西等到80岁邻里贫穷了，神才开始呼召他说，我现在要派你回去，要完成你40年前希望完成的，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我要差遣你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这个时候邻里贫穷的摩西什么反应的？说，主啊，你不要让我去，我不行。这个时候就是摩西，你知道，这叫邻里贫穷哈。这如果以后人家问你哈，这个什么叫做邻里贫穷？邻里贫穷就是你觉得你一无所恃，你觉得一无所能，你觉得你一无所成，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对吧？这个崔健有一首歌就叫《一无所有》，那个时候对吧？我们很喜欢唱。我们那个时候真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们觉得我们里边太多了，我们灵里边是非常饱的，我们并没有变灵里贫穷。那这个时候，当他变成灵里贫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开始使用他了。为什么神要在他灵里贫穷，要把一个真正的祝福赐给他？就是这时候的摩西，行了无数的神迹，把以色列人200-3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没有任何缺吃少喝，他们有神的同在。这个时候的摩西，因为他是邻里贫穷的，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依靠上帝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邻里贫穷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祝福，就是在你生命里面所有，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教养、你每一天的呼吸、你每一天的生活、你的健康、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都知道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是一无所有的。那个时候你的内心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不仅 cry out to God， 你会全身心的来依靠上帝。你常常跟上帝说的就是，主啊，我知道我不行，我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我40岁的时候我满身的武功，我满腔的热血，我是王子，我学了一切埃及人的东西，我连一个以色列人都没有带出来。那现在我是一无所有，但是我因着依靠你，是你的大能，是上帝的大能，要把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来。弟兄姐妹，神要给我们这个祝福，是因为我们变成了邻里贫穷。神用40年的时间，先让摩西变成了邻里富足，这个是世界给他的。你要变成邻里富足，你要信心满满，你开口就说大话，你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你要变成像一个英雄一样，伟人一样。但是神用40年在上帝的国度里边把他变成了一个邻里贫穷，这时候的摩西成为了一个时时依靠上帝的一个人。弟兄姐妹，神今天就是希望他的儿女不仅 cry out to God， 时时要学习依靠上帝。在你的每一个服事里边，在你讲每一篇道里边，在你去探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传扬每一个福音，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在你每一天开车，在你每一天与别人相处，在你每一天过圣洁的生活，在你每一天怎么样与主同行，每一个方面你都知道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你的才华都是上帝赐给你的。上帝希望你变成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你知道你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成，一无所事。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对上帝完全的依靠，这个就是第二个邻里贫穷对我们最大的祝福。但是弟兄姐妹，邻里贫穷的感觉对我们天然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大家承认不承认？如果神让你觉得你是一无所成，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的感觉，就是那个天人的那感觉实际上是不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你不再去依靠自己，不再是寻求自己的 dream， 不再是彰显自己的能力，你全然的依靠上帝，你变成了一个何等在上帝的国度里边依靠他，上帝就显出大能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好，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在新约的七十一页，大家翻到新约七十一页，新约的七十一页，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新约七十一页，新约七十一页，啊，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哈，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七十一页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倒比那人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看这个地方哈，讲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是非常敬虔非常追求的一个人。他说什么？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就捐上十分之一。然后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哈，神为什么希望我们变成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因为整本的旧约都是在告诉人，在认识上帝，在进入上帝的国这件事情上，人类是全然败坏，毫无盼望的。这个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追求的时候，保罗说，主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整个旧约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是不可能达到上帝完全圣洁的标准。 You are hopeless， 你是 hopeless 也是 helpless。当你想要靠着自己的时候，你还是一个邻里满满的一个人。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是邻里满满的，回教靠着他们的善行，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善行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就是邻里满满。佛教，人的任何所有的努力，只要是信心建立在人本身上边，这个都是灵里满满的。当这个税吏他知道他在上帝的面前是 hopeless， 他说，主啊，主啊，主啊，他知道他全然的被罪辖制，他知道他达不到，完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神带领你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完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有福了。 因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了一个邻里贫穷的人，然后新约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新约是什么？新约就讲到主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就是邻里贫穷的第三个祝福。你不再依靠自己，你不再相信自己，你知道你一无是处，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个是邻里贫穷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祝福，你就进入到了新约，因为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也是一个怜悯之约。所谓的信心，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里边，完全依靠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姐妹，这个是，哎呀，你知道吗？当神一次一次的让你在道德上失败，你最后对你自己完全没有 hope， 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的圣洁，我所有一切的努力，就像地上最脏的那块布一样，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是 hopeless 的，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在上帝面前都 hopeless。 所以正因为 hopeless， 我们从来进到上帝的国度是因着恩典，因着上帝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第三个祝福。我们看一下第四个祝福啊，在旧约的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在旧约的359页，大家翻到旧约359页哈。359页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二十章358页第二十章，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由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起逊他玛，就是营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地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太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呐、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呐、啊，你不是曾在以色列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若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祸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的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哪，你不惩罚他们呢？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你看哈，约沙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王，而且是非常强盛的一个王，但是呢，神就允许有个大军来攻击他。那这个时候呢，约沙法就号召全民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约沙法就祷告了一件事情，显明约沙法这个王是非常蒙神悦纳，因为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王。他讲什么？就是在最后这段圣经第十二节，他说我们的，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第一是无力，第二是不知道。他说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哎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你遇到了一个麻烦，你遇到了一个 conflict， 对方完全的胜过你，然后你无力，然后呢，你那个时候你像约沙法一样，你说我们没有办法打胜仗，不可能的， 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不仅 cry out to God， 不仅像摩西那样完全的依靠上帝，不仅像那个税吏一样完全的靠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第四个，我们是完完全全我们的眼目仰望我们的主。所以大家弟兄姐妹，了解到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的灵里进入到贫穷，只有当我们的灵里贫穷的时候，我们还才能产生这些属灵的这些更深的一些生命和品格，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对不对？很有可能像我大儿子一样，以诺一样，主啊，感谢赞美你，赐我们好的一天，让我们今天升官发财，阿们。我们每天都是这么祷告，因为我们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们都这么祷告。我们属灵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边来晋升。神把我们带进到这个，他说灵里贫穷虚心，也就是 poor in spirit， 有福了， blessed，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灵里贫穷还有一个，就是灵里贫穷的人，他可能没有遇到这些，但是他常常觉得自己属灵的生命很可怜。这个就是我一直缺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我当时是觉得我是神州教会最谦卑的人，真的。我那时候就查经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我就跟大家说，我觉得我是最谦卑的人，而且非常真诚，非常非常那个认真的讲这件事，不是开玩笑，你知道。我觉得我的灵命很好，你看这个就不是一种属灵的谦卑，你知道吗？你中国话叫什么？满瓶子醋，它就什么就不晃，对不对？半瓶子就晃荡，在属灵的上面正好是相反的。当你真正的知道你那个醋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哎呦，你知道你的属灵的生命是很可怜的，你会突然在内心深处伸出一种渴望，你会奋起直追。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听到的时候也是，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懂得太多了，所以当你听到的时候，当陈传道一开口，你马上就进入睡眠。因为什么？他又是老生常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灵里太满了。当我们灵里觉得我们实在是灵命太可怜的时候，我们坐在那里，我们浑身是耳，我们浑身是眼，我们在那里听的每一句话好像都进到我们的灵里边，这个叫做属灵的贫穷。当你深深的知道你属灵是贫穷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边就会升起一个属灵极大的渴望，你会奋起直追。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从来没读过一样，哎呀，你都希望把神的话一口就给吃下去。还不是说你翻开圣经，哎呀，这我都不知道，太懂了，没啥，所以你没有任何得着。弟兄姐妹，灵里贫穷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可怜，我们在属灵方面何等的贫穷，何等的无有。因此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一直渴慕，一直追求，我们要求神把那属灵的丰富赐给我们，更多的赐给我们，天天都渴慕。弟兄姐妹，只有一个饥饿的人才会对美食有胃口。当我们成为灵里贫穷的人，我们才会对属天的东西产生极大的渴慕。这个就是灵里贫穷的第五个最重要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五个祝福哈，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要向神祷告。当你真正得到这五个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开始往深处走了，你的祷告开始达到神的面前了，你在神面前属灵的生命开始丰富起来了。这个就是神要深深给我们的，我们开始信靠主了啊，这个太美好了。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哈，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
欢迎你，自由的运行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亲爱的圣灵，甜蜜的灵，温柔的灵。